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有很多时候我会去参观一些庙宇，亦都会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在当中呢，我会见到很多神明的造像，见到一些佛像啊，一些道家的像啊，或者去到外国的时候，可能见到一些原始人他拜一些不同的神明的像。我就会想一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神呢？其实我们见到圣经里头都成日描述的、哦、巴力呢就可以为他们带来丰收啊，带来生育啊，耶和华呢就是什么都懂做的。其实对于好像摩西的年代来讲，他懂将之杖变蛇，那个法老的术士又懂将之杖变蛇，我们怎么见到哪个才是真神呢？今日就让我哋藉住摩西嘅故事，我哋睇下摩西点样凭住上帝嘅能力同法老去竞争，去展示上帝真正嘅权能。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六章一至二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六章一节，神话给摩西听，他将要用大能来到去降灾，使法老不得不允许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节经文呢，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也都延续着第五章的故事。出埃及记六章二至八节这一段，神用第一人称对摩西来讲说话。这一段的经文回应了五章二十一节以色列民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同时亦都解答了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摩西向神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摩西抱怨质疑神为什么不施行拯救，反而是苦待自己的选民呢？神用了他的圣名雅威作为他纪念自己和列祖所立的约，应许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并且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的保证。其实摩西在何烈山蒙召的时候，神就启示了他的名字雅威的真正意义，乃是与选民同在的一个保证。神是信实的神，坚定了摩西日后的侍奉信心。出埃及记六章九至十三节，讲述摩西再一次以自己绝口笨舌来作为理由向神推辞。神又再度指派摩西的哥哥亚伦成为他的出口。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信徒的眼目不应该定睛在环境上面，而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在出埃及记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再次详细罗列了以色列的族谱， 这段经文虽然看起来呢、会是冗长乏味，但是却又是具有深刻的意义，让我们是感受得到我们所读的是神选民的名字。其实神对你对我都是一样的，我们因信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百姓，这些关系正正体现出神对世人满满的慈爱。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分享出埃及记第六章其余的内容了。在出埃及记第六章所记载的族谱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的背景，跟着神又重申对他们两个人的呼召。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绝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摩西呢又再在这里找藉口，想不信服神了。神要摩西做的事呢真是不会讨人欢心的，所以摩西一直、都是呢经历着被人的拒绝。即使摩西表明、自己呢是利未支派的身份之后，依然是被拒绝的。利未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儿子。神应许阿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因他蒙福，所以摩西就说，我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不过呢我依然不想去。显出呢摩西的信心真是不够。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里面，以色列的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的较量呢还未曾开始的。现在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的旅程呢就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七章，这里将会上演一场边个是独一真神的好戏了。神已经准备好以色列民、摩西和亚伦，甚至法老呢都准备好，他们要开战的了。摩西是要站在法老面前，而亚伦呢就要做发言人。到底这样是因为摩西条脷打了裂，讲嘢论论尽尽呢，抑或是因为摩西有其他语言的障碍呢？其实我认为摩西的问题呢是来自心理上的。在旷野四十年的岁月令他觉得能力不足，并且呢有所恐惧。神讲得很清楚，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而不是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点，亦都是为什么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行事、会这么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总有一些人想要出风头。如果我们一心想着要抢风头的话，神大有能力的傍庇就不会显现的。神必须将人的私心欲念排除在外，因为神不需要人靠肉体行事的。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神透过使徒保罗对我们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要一些人相信肉体当中并没有良善，这样其实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宁愿是依靠自己的肉体，特别是在紧急状况的时候。但是神就一再吩咐我们不要依靠肉体，神也都不会使用靠肉体行事的人。在这里摩西信心不够，所以神就指派亚伦代替摩西来讲说话了。出埃及记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个呢就是、作神先知的一个最好定义之一。摩西在人和法老面前是要代替神， 而亚伦呢就成为摩西的发言人，将从神而来的信息传递给人。先知和祭司的服侍呢，你可以说是相反的，因为先知是将从神而来的说话话给人听，是代表神在说话。相反的，祭司呢就是替人向神祈求，是代表人说话。出埃及记七章二至三节记载，神话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使法老的心刚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神要使到法老的心刚硬？没错的。但是或者你又会想，如果法老的心软，愿意归向神，而且乐意给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或者法老想要帮他们做一些事，这样的话，神又怎会使到这么好的法老变得内心刚硬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样读经的话，其实你读错了。使到心刚硬是一种象征的讲法，意思呢就好像一条绳一样，是呢缠住一个人的心，就是呢神在扭转法老的心，要将法老心中的想法呢逼出来。神要逼他做出心里面真正想要做的事。今天呢很多人好像法老一样，甚至呢有些领袖，他们是不会讲出心里面真正的想法。他们心里面想的一样东西，讲出来的又是另一样东西。法老不想被以色列民离去的，但是他又想被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人口的统治者。他想令到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但是在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他的态度是强硬的。那神呢就是要迫使法老将他心中真正所思所想的做出来。就好像有些人呢必须被迫到法院那里，他才愿意尽上自己的义务。这个就是神对于法老的做法。神要迫法老对他说，你将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讲出来，你是不能够讲一套又做另一套的。神就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迫使法老做他心中最想做的事，其实就是继续奴役以色列民。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要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在神的面前，神要揭露我们的真面目，令我们不能够再在这里作假。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这样真的可怕的，是不是？好了，继续看回出埃及记下七章四至五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讲，到时候法老会将自己的真面目表露出来，而以色列的神亦都会显明神的本性。那埃及人会认识到真相了，以色列人亦都会更加确认法老和神的本性，而摩西、亚伦就会被证实他们是对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神即是雅威，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要多行神迹，要重重刑罚埃及，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一系列的动词当中的主语都是雅威自己，而摩西和亚伦呢只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出埃及记七章六至七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我们看到亚伦比摩西大三岁，圣经只有在这里讲到亚伦的年龄，但是神使用的器皿却不是按年龄长幼来到去排列次序的。虽然在创世纪所记载 洪水发生之前以及列祖的时期，人都是得享高寿。但是到了摩西时代，80岁已经算是老年了。但是老年人亦都有被主使用的机会，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在神的恩手当中，人的年龄不能够限制到神的作为。耶利米书1:7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而提摩太前书4:12亦都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7:8-13，这一段关于手中的杖变成蛇的经文呢，是十灾前的序曲，设定之后十灾的基调，也都因此打响了这一场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较量的竞赛争战。出埃及记7:8-9，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作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法老呢可能会问摩西和亚伦，怎样证明你们说的是真的？你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提议这么过分的要求，现在证明给我看你的权柄在哪里。那亚伦的杖呢就成为权柄的象征了。摩西和亚伦按照神的吩咐去到法老面前行神迹。这样呢其实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和法老以及埃及术士之间的较量，更加是独一真神雅威和法老背后灵界势力的争战，是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之间的争战。摩西和亚伦是神国度的代表，而法老和术士呢就是另一个国度的代表。这两个国度都藉着神迹奇事各显其能，但是神的国度最终是会完全得胜的。出埃及记7:10，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神仆面前，杖就变作蛇。经文提到的蛇，但在历史文献里面就很少提到埃及有蛇。事实上这里所用的字呢，很可能所指的应该是鳄鱼。在摩西的时代，有很多这一类的生物生存在埃及的尼罗河和池塘里面，所以象很可能是变成鳄鱼。当我们研究神降在埃及的灾祸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在这里对抗埃及有关动物方面的假神，即是说埃及的假神不是动物呢，就是鸟类或者是昆虫。保罗在罗马书1:22-23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埃及人将每一件事情呢都用符号来表示，他们先有一个抽象的思想，然后将这个思想具体化，就是用一个图像去表达思想。他们拥有各式各样的神明，代表着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也都代表生命的每一个功能。他们没有遗漏任何一件事的。他们将一神论改变成为多神论。就好像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讲过，他们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存在，这位神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是自有永有的，是全能而且永恒的。不过可惜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位神实在太伟大了，能力超乎一切，所以不想去管人类的事，也都不关心人类的命运， 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神呢将管理世界的权限交了给一大班的神明和魔鬼，分别有善的灵和恶的灵来到去掌管。这个就是埃及人所相信的多神论，亦都是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所发现的情况。保罗发现到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不认识的神明。使徒行传17:23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如果一个人敬拜这么多不同的神明，他就没可能认识到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了。所以以色列的真神攻击埃及的假神，好让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在出埃及记7:10这里翻译成蛇的这个希伯来字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不是翻译蛇的。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字呢就翻译为龙，龙代表撒旦。由于摩西和亚伦是神国度的代表，所以翻译的人呢就要用蛇这个字来到去代替。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不可以忽略埃及人敬拜鳄鱼的这个事实。鳄鱼在埃及的敬拜和宗教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埃及神话里面，阿佩普是所有太阳神的主要敌人，永远是和太阳神作对的，通常会化身成为一只鳄鱼这样的形象。他住在天上的最底层，每一天都想尽办法想要阻止太阳神的升起。他操纵闪电、雷声、暴风雪、暴风雨、飓风、大雨等等，尽他一切的能力去阻挡太阳光的照射，甚至呢他要让天空布满乌云、薄雾、浓雾和黑暗。埃及人敬拜的仪式就是要摧毁阿佩普，这些呢在埃及是非常有名的敬拜仪式，亦都是耶和华神要重重打击的第一个假神，因此阿伦的像变成一只鳄鱼。出埃及记7:11，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埃及的术士呢同样做了阿伦所行的神迹，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模仿了阿伦的神迹，无论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他们的表现呢都是相当出色。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8就说了，以前雅尼和扬庇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底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些的术士呢他们是抵挡着永活的真神。出埃及记7:12-13，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像，像就变作蛇，但阿伦的像吞了他们的像。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阿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埃及人是敬拜鳄鱼的，而阿伦的像竟然吞了他们的鳄鱼，真是非常有趣的事。这一件事应该会让法老觉得震惊至啱，但是原来事实不是这样，法老仍然是心里刚硬，坚持住他顽固的想法。出埃及记7:14-19，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像，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阿伦说， 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对于埃及他们所敬拜的神来讲，这一度是另一个打击了。神圣的尼罗河水要变成血。埃及人称尼罗河个名叫做哈皮。哈皮呢是指一个肥的男人，他的胸部呢好像女人，又象征着生育和滋养的能力。尼罗河是埃及孕育生命的血脉，尼罗河必须充满生生不息的水，这样才是埃及人生命的血脉。但是现在呢，这条河要充满了血，变成为一潭死水。以前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祝福，但是现在就成为了他们的咒诅，这个就是神的审判。出埃及记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攻，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这个水变成血的灾祸呢，持续了七日这么久。这个是第一灾，神先对法老预告，然后呢先至是真正降灾。这一段的经文呢，表面上好似彰显了法老内心的刚硬，其实呢主要是强调紧摩西和亚伦遵照神的吩咐而行。有关经文的研读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你可以跟我来到联络，大家交流一些研读学习圣经的心得，或者在当中发现的相关的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心里仍然会刚硬呢？其实遭遇这么多的灾祸，你见到自己的子民这样去受苦，竟然你是无动于衷，竟然你心里面是会刚硬。其实作为领袖的确是要有坚忍的素质，亦都要有一个嘅稳定的心，因为你企得不好呢，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但是亦都要有一份爱子民的心，去关怀他们，去牧养他们，使到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希望我们继续看十灾的时候，可以快点去过了灾祸，因为其实灾祸每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其实好像看得很简单，但背后是很多的辛酸的。欢迎你写信给我们，如果你愿意手写信，好欢迎。我们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万丰收，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的有，一号十楼万丰收。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尽责，一生说。